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非人折磨，吉林七旬刘淑琴含冤离世，家里开庭，车里宣判，山东孙静被诬判八年。曾陷冤狱两年半，甘肃吕峰梅又被诬判三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扶余市肖家镇法轮功学员刘淑琴女士，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遭黑嘴子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处非人折磨，身体曾被暴打得像锅铁一样的黑。常年的骚扰、非法关押迫害，致使刘淑琴的心灵、身体都受到极大的伤害。2021年5月6号，刘淑琴出现脑出血症状，含冤离世，终年70多岁。刘淑琴曾患有12指肠球部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从20几岁开始就只能吃很少的饭，饿得很难受，吃药也不管用。由于长期生活在病痛中，整天抑郁寡欢，心情烦躁，总和家人发火吵架，生活得很苦很累。40多岁时，刘淑琴又得了腰椎盘突出，病魔使她丧失了劳动能力。1996年，刘淑琴有幸得法，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修炼不长时间，她的身体快速康复，各种病痛不翼而飞，身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天快乐地生活着。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刘淑琴因为继续坚定修炼，遭中共当局迫害。2002年4月，刘淑琴被非法关押在扶余市看守所。期间，她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说不出话。警察把她送医院，检查出脑出血。警察怕担责任，偷偷溜走，把刘淑琴留在医院。家属把她接回家。回家后，刘淑琴通过练功，身体恢复正常。2002年8月，刘淑琴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劳教一年，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由于刘淑琴不放弃修炼，狱警逼迫她写所谓的决裂书，她拒绝，遭到恶人群殴暴打，刘淑琴被打倒，昏迷在暖气片上。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孙静女士经营一家充气船公司，公司有30多位员工。2021年1月6号，孙静在家门口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区分局温泉镇派出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孙静的住处及工厂，非法查抄她的家和工厂。警察抢劫了孙静很多私人物品，他的工人受到恐吓，工人的手机全部被没收，不让接电话。工人去卫生间、吃饭都有警察跟着，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天黑了，还不让工人走。孙静和不修炼的姐姐及三名工人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扣留，也被非法抄家。孙静和她姐姐一起被关进荣成市看守所。进看守所之前，孙静被检查身体，护士用电子血压仪量了三次，都是200多。最后，为了达到让孙静能进看守所的目的，警察指使护士用手动血压仪测量，最后造假，将血压写成190。孙静被送到荣成市看守所迫害。孙静先被隔离两个月后，又被转到文登区看守所关押，后因看守所环境恶劣，导致血压升高。3月21号，孙静被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12月3号，孙静在家中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四天后，孙静被警察拉到荣成法院。由于孙静血压升高，下不了车。在车上，荣成法院人员宣读发放判决书，孙静被枉判八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甘肃省敦煌市法轮功学员吕峰梅女士 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吕丰梅被非法关押到敦煌市看守所。8月11号，吕丰梅被法院枉判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12月21号，吕丰梅被截入兰州市女子监狱。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吕丰梅曾经被当局冤狱迫害。2007年4月，吕丰梅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阿克塞县看守所。6个月后，吕丰梅被阿克塞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中共颠倒是非善恶，各级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警察抓捕、入室抢劫、勒索钱财，甚至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沆瀣遗弃、罗织罪名构陷，对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宜兰县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反活摘世界宣言；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恭贺师尊新年快乐；新年将临，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恭贺师父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4号，台湾宜兰县议会跨党派议员通过决议，支持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以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促请中央制定法律，以刑事惩罚活摘器官的罪行。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欧美亚洲的5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发布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全人类联署支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宜兰县议员杨顺木议员则指出，中共罪行令人发指，是全人类的耻辱，希望透过揭露来遏止这种没有人性的行径，去恶扬善，发扬传统根本的伦理道德。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2号，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纽约法轮功学员齐聚法拉盛凯西纳走廊公园，怀着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声恭贺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入门的新学员，他们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今年57岁的夏女士说，她在学练法轮功之前浑身是病，医生曾说她活不过40岁。她还曾患有习惯性流产，打保胎针也保不住。1994年初，她学法轮功后，同年底就生了一个胖儿子。夏女士说，她所有的亲友对此都啧啧称奇，是学了大法才有了我现在美好的家庭。法轮功学员希望民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都能平安度过劫难。2022年新年将临，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齐聚加州城县，在方泉谷市平方英里地区公园草坪上，学员们双手合十，齐颂洛杉矶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自波兰，现定居美国的波普拉瓦，5年多前听说法轮功，但在2个月前才开始修炼。他回顾自己在学练功法时的美妙感受说，修炼后我感到非常轻松，而且做事情很顺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8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收听明慧大陆法会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这次的明慧大陆法会我是通过收听明慧广播参加的，总共17个特辑，只要明慧广播更新了我就下载下来收听，收获很大。在本次大陆法会中，本地推荐的三篇稿件很荣幸地被选登了两篇。有时明慧广播每天只更新一个特辑，但是播放收听时真是意犹未尽，还没听够一个特辑就播放完毕了。真是感谢明慧同修的付出，在选登的稿件中，明慧编辑们做了调整，让人读起来更易懂，体现出明慧同修对这次大陆法会的重视和负责任。明慧广播的同修在读稿时更赋予了文章灵气，把稿件中当时同修写稿时的心理、讲真相中的语气都能生动地表达出来，让人听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感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如下谈谈我收听大陆法会的感想。一、强大的正念来自于法。大陆同修的每篇稿件我听后都深深地感叹，伟大的大法，伟大的师父，才能造就出这些伟大的大法修炼者。有的同修遇到骚扰时，在遇到观难时，面临危险时，同修们对大法的坚信和强大的正念，这一切都来自于大法。一位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学会装系统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同修对大法的信。一位同修在被骚扰时，面对家人的威逼压迫，我看到了同修的坚定和正念。一位同修在帮助同修请律师时，突破自己的怕心，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时，也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才坚持下去的。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不学法是无法做好救人的事的，更不会有正念。我们真得听师父的话，要重视学法。二，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比学比修，大陆法会是一次比学比修的好机会。交流文章《微图之反兑现誓约》中，讲述了一位青年大法弟子知道修炼机缘的可贵，从而精进救人。这篇稿件对我触动很大。这位同修很年轻，却在面对面讲真相时，能智慧地讲真相，不惊不怕。不辞辛苦，深山林场遍传真相这篇稿件，这位女同修不辞辛苦，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着真相资料去散发。其中的辛苦，虽然同修寥寥几句说了一下，可是其中的过程绝非仅此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同修在面对跟踪时，竟然在马路上开始了飙车，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的事情。可是大法就是这么神奇，让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还有一位同修的稿件是在发真相资料时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在同修放下利益心将救人放在第一位时，神奇的是同修又发现了自己丢失的钱。一位同修利用自己能接触到的政府官员，不错过机会地讲真相，这真的很了不起。在我的印象中，对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讲真相该多难呢？但是这位同修坚持向这些人讲真相。 这次大陆法会稿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不能一一枚举。这真的是一次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的好机会。希望大陆同修都能重视这次大陆法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收获的。三，大法修炼者遍布各个阶层。大法红传，大法修炼者遍布中国大陆的各个阶层。这次稿件中有86岁的教授，有商人，有学生，有家庭妇女，有公司中的技术骨干，有部队中的，也有摩托车司机。同学们都在自己所在阶层中讲述着真相，正实法。同学们在个人利益中不争不抢，为人处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让人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许多人就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中共的谎言都不攻自破。感谢所有为这次法会付出努力的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拉手不掉队，帮助病业中同修闯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日。2020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讲真相回来后，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一会儿吃完晚饭上 A 同修家去，因为好久没见他出来发正念了。丈夫同修说太晚了，我说去了今晚就不回来了，住一宿。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在同修家住过，但当时就是想去。丈夫开车30分钟左右，我们到了 A 同修家。 A 同修80岁了，她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几个孩子经常轮换着来她家住。我敲了几下门，她家三姑娘给我开的门。门刚一开，三姑娘养的两条狗一拥而上，凶猛地往我腿上扑，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三姑娘和我丈夫都说，咬没咬着，快看看。我说，没事没事，没让他们看，我自己也没看。当时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要是修炼前发生这事，我会被吓得半死。我们进了客厅，我直接奔 A 同修的房间去了。一看 A 盖了一床大厚被子，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三姑娘说，我妈突然冷，冷得不行。三姑娘又说，你们在这儿，我把狗带回家。我说，行，你放心吧，没事，今晚我们不走了。三姑娘带着狗往出走的时候，那两条狗还疯狂地叫。我说，别叫了，我欠你的债已经还了，狗就不咬了。一，缩成一团的老人3小时恢复正常。把三姑娘送走之后，我掀开被子一看， A 整个人缩成一团，手脚冰凉，瑟瑟发抖。我和丈夫把她扶起来坐着，她意识完全不清醒，两手攥得紧紧的。我跟丈夫说，你在左边，我在右边，接近她的耳朵，我俩同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往她耳朵里灌。念了几分钟之后，A 同修咳嗽了一声，看样子要吐，我赶紧把纸篓拿来接，他吐了一口粘痰。我说，这下好了，可是他的胳膊和手还是僵硬的，不过都变热了，而且特别热，好像有40度的样子。我当过医生，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我没有害怕。我知道这些表现都是假象，不是病。我把他的手掰开，往上拽到发正念的位置。我用左手拽着他的右手，叫着他的名字，告诉他主意识一定要强，咱们三人整体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 A 同修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 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十几分钟后， A 同修出汗了，人也清醒过来了。我们和 A 一起学法，到整点就发正念，整个过程也就三个小时吧。 A 同修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也不冷了，烧也退了。 A 同修简单吃饭后，我们又继续学法发正念。早晨练功时， A 同修五套功法全练下来了。中午发完正念，我们就回家了。下午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同修一听我被狗咬了，撩起我的裙子一看，膝盖处的上下几个大红牙印看得清清楚楚。同修说，你真行。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一般情况下要打狂犬疫苗什么的。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牙印早已不见了。二，帮助同修添正念，尽快走出磨难。当天晚上六点多，我给 A 同修打电话，他姑娘接的，说我妈在医院呢，又发高烧了，啥也不知道了。A 同修的孩子们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全面检查了一遍，医生说这儿有病，那儿有病，必须马上住院。其实 A 和昨天晚上的状态是一样的。听到这儿，我很后悔，自己当时走得太急了，让邪恶钻了空子。折腾了几个小时后， A 同修醒过来了，他说，我怎么在这儿？我要回家。他有个儿媳是护士，看老太太坚决要回家，就跟大夫说，不住院就不住吧，把药拿回家打也行。回来后 A 不打针也不吃药，子女们围着老太太劝说着，我们也知道大法好，我们当儿女的得尽孝等等，这边劝着，那边儿媳就开始给 A 打点滴。 A 心里就想，我没有病，我有师父管。结果打了五天点滴， A 不但烧没退，还把修炼大法后已经痊愈的一种绝症脉管炎给治出来了。左腿从大腿根一直到脚趾头肿得像水泥柱子一样，还疼得不行。第六天孩子们一看越治越糟，就不逼迫他打针吃药了，各自回自己的家了。第七天上午学法之后，我们又去 A 同修家敲门，好长时间才听到里边咣咣的声音。原来 A 是拄着凳子来开门的。我一看 A 同修变成这个样子了，心里很难受。 A 简单的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开始学法发正念。到吃饭的时候，他不想出来吃，我说，你就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我肯定地对 A 说，你把身体站直后再走，你能行。在师父的加持下，凭着大法的威力和对大法的坚信，他挺直了身体，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了。我们在一起吃了饭，我们每次去都自带着丈夫做的食物。又过了两天，我们去看 A， 问他练功没有，他说没练。我就把播放器拿过来，我说咱们一起练功，我帮你。练第一套功法时，练一遍坐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练。练第二套功法时，我帮他举着胳膊。我们把四套功法都练完了，我走的时候对 A 说，你走出来送送我们。他就一步一步地走到门口送我们。第十天我们练第五套功法时， A 同修腿肿着，只能散盘。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双盘，只要你想盘就一定能行。然后开始发正念。我又嘱咐 A， 从现在开始，以后发正念、练功就是双盘。同修说，好的。盘了一段时间，我要回家时，一看他左腿的皮肤就出现了皱纹，开始消肿了。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那天开始 ，A 每天学法、发正念都双盘。不到一周时间 ，A 能出来画真相 B 了，又能讲真相了，也能乘车出来参加集体发正念了。三，向内找，珍惜万古机缘。A 以前不识字，学大法后才认字的。由于读法太慢，他不想影响同修，就很少参加集体学法。现在读法更慢了。那天学完法，我们互相切磋，向内找。A 找到了自己多年来法学的少，对二姑娘的情太重，总是想办法帮她。可是她一做生意就赔本，还执着种地，想让孩子们吃上无毒无害的蔬菜。练功和发正念时迷迷糊糊， A 想到这儿哇哇的痛哭，哭得很伤心。他说，我对不起师父，自己没做好，没有珍惜师父为我做的一切，以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珍惜这万古机缘。帮助 A 同修走出磨难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加持下走过来的。在 A 同修突然出现状况时，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时间已接近傍晚，却马上决定去他家，并决定住一宿，很显然是师尊的点悟。如果没有同修及时赶到， A 同修当天的后果不堪设想。A 同修处在不清醒状态下，家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我和丈夫同修该做什么做什么。经过3个小时的正邪大战， A 同修恢复了正常，同时我们也感到了那些邪恶的生命虎视眈眈，使出狠招不让我管，就想要 A 同修的命。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帮助 A 同修的过程也是提高我心性的过程。这次面对磨难中的 A 同修，我能放下一切顾虑之心，只为 A 同修着想，时时用大法做指导，自己正念强，带动 A 同修正念也强，走出磨难就快，同时我的心性也在提高。希望同修们多关心身边的同修，让我们手拉着手不掉队，一起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给了我智慧》，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号。一，学大法真的很神奇。我今年64岁，原来不识多少字。1997年我走入大法修炼后，看到同修们都能通读大法书，我很着急，手捧着转法轮书掉泪。我心里想，我要能通读大法书就好了。从这时起，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开始学认字。同修们读法时有我不认识的字，我就用心记，记不住的回家再问家里人。我很认真地学认字，师父看我有想学法的这颗真诚的心，给了我智慧。现在我不但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籍、明慧周刊等，还能提笔写法会交流稿了，我太高兴了，这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学大法真的很神奇。二，在学法被罚中学会了找自己。我被迫害几年回来后，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几年来，由于耽搁了学法，心性跟不上大法的标准和要求，加之家庭的干扰，每当遇到矛盾，不会向内找自己，好像离法越来越远。我很苦闷，思绪万千，是师父给了我智慧，才使我冲破了家庭的阻碍和干扰。我义无反顾地回到大法修炼中，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多学法，把师父的所有的各地讲法都学一遍，把自己融于大法之中，同化大法，心性得到了提高。当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有很多同修都在背法，我也萌发了背法的想法。我刚开始背法时很慢，反反复复地背，一段法得背多少遍才能背下来，心里有些急躁，心想这么厚的一本书啥时候才能背下来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站在法的基点上，找出自己有急躁的心，这不是我要的，去掉它，发正念清除它。渐渐的，急躁心没了，情绪稳定了，背法的速度加快了。现在我有时间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有时一天还可以背几页。师父给了我智慧，我已经背十遍转法轮了。背法的过程是我提高心性的过程，有时遇到矛盾，心性不符合大法的标准要求时，就会有师父的哪一句法打到脑子里，然后就明白了该怎么做，渐渐地懂得了怎样向内找，修自己了。所以背法是同化法，提高心性与升华的好方法，又能更好地指导我们修炼，达到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使自己真正地走出人来，真正修出神来。在以前，我学法发正念练功根本都静不下来，胡思乱想，翻江倒海。通过几年的背法，我不但能静下来了，有时思想溜号，自己能意识到了，还能向内找了。有一天我背法，总是把这颗心背成那颗心，我就在想，为什么背错呢？师父点化我向内找，在这颗心上下功夫，修好自己才能走好走正修炼路。有一次我在家搞卫生，突然感到心脏部位剧烈疼痛，胳膊前胸后背都疼得上不来气。我赶快放下手里的活，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救我，五分钟好了。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大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我马上叩拜师父，谢谢师父救度之恩。第二天我背法，打开转法轮，正好是我背到了这段法。我很庆幸自己遇到磨难时，第一念想到是求师父救我，是师父帮助我消去了这一难。但是我没能向内找，后来又犯了第二次。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才想到向内找。我找到了，我有一个执着心。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小女儿大八岁，大女儿什么事都管着小妹妹，小女儿非常怕她姐姐，姐姐让她干啥她就干啥，干不对了或没干好，姐姐就训她，小女儿一句话都不敢说，就是哭。我非常心疼小女儿，但是我又不能管，因为我懂得法理，也许是他俩的姻缘关系促成的。还有小女儿跟她爸说话总是连喊带叫的，我也很心疼丈夫，因为丈夫有脑血栓。从表面上看我没管，但心里对亲情的执着没有放下。这时师父的法浮现在眼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师父的法点醒了我， 从此我完全放下了对亲情的执着，家庭和睦了，我心脏部位疼痛的感觉再也没有发生过。写到这儿，我明白一个法理，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事情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感谢师父给我的智慧，让我找到了这颗执着亲情的心，去掉了。三，发正念的威力。我们家是个高档小区，每到7月1号、10月1号，保安就把斜挡的五星红旗对着我家的窗户插上。它是危害众生的，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让它起作用，我就对着它发正念。第一天，这个血旗卷起来了，第二天，保安又把它打开了，我又对着血旗发正念，结果掉下来了，挂在树上了。连续两年，后来保安就不往这儿插了。还有，我家这栋楼有个老头，每天早上他都去广场散步，6点多钟回来。他不回家，坐在楼下花坛上听收音机，播放斜挡歌曲，声音还挺大。这个时间正是我背法的时间，夏天都开着窗户，对我背法干扰很大。我就下楼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他每当坐在花坛播放邪党歌曲时，我就利用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发正念的法力，对着他发正念，清理他头脑中的坏思想，解体干扰我背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灵乱鬼。连续几天后，他变了，再出去散步就不带小收音机了，和大家一起聊天了，是师父的法力把他背后的坏东西解体了。通过这两件事，使我增强了发正念的信心，也体现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四，讲真相，去怕心。因为我多次被绑架、判刑、劳教，2014年11月，我回家后，孩子怕我再被迫害，在他所在地买了楼房，我们全家都搬过去了。到了新的环境，接触不到同修，我就每天上午在家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同时也求师父加持，让我能遇见同修。开始出去讲真相，怕心很重，出去戴上口罩，遇见人不敢讲真相，心里咚咚的跳。我悟到了，这是怕心在阻碍我讲真相、救人。我就求师父加持，给我智慧，帮我去掉这个怕心。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前面有一个推着摩托车的年轻人，我想救那个人。我来到他面前，我说，孩子，骑摩托车可别太快了，安全为主。他说，谢谢大姨。我说，大姨告诉你天天快乐保平安的两句话，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又给他讲了什么是三退，为啥要三退。我又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听明白了真相，他说，大姨，你真好，听你的，我入过团队。我给他起了化名，给他团队退了，他很高兴地走了。看到一个生命得救的喜悦心情，我真为他高兴。还有一次，我在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便衣警察，他说，你还敢给我讲法轮功，我就是管你们的。当时我心里一惊，然后师父的法浮现在眼前。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师父的法让我有了正念，怕心一扫而光。我说，我是真心为你好啊，让你保平安，有更好的未来。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这时他的语气也缓和下来，小声跟我说，别讲了，我要把证亮出来，你就走不了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你就回不了家了。我在心里马上求师父救我，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乱鬼。他没有了恶意，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我说，你今天做了件大好事，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他说，今天就是因为你， 我车都赶不上了，事儿也办不了了。他还说，我认识你，那天我上你家去。我说好啊。我们分开后，我心想，他可能认错人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的演化保护了我，平安地回家了。今年我弟连续几天下小雨，我看天气不好，就没有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我家的厕所的水箱漏水了，我想这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有漏呢？我向内找自己，我有安逸心，怕吃苦的心。就在这时，大脑中出现一念，你看看水箱。我就把水箱盖打开，用手动一动水箱里的水管，一下就好了，不漏了。我感到很惊讶，也没用修理呀，就是手动一动就好了，这也太神奇了。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你只要动动手，救人的是师父。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救不出去救人了，师父看我的状态着急了。谢谢师父的点化。后来我在讲真相中，在师父的安排下遇见了同修，我高兴极了，谢谢师父精心的安排，接触到了同修。从此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能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还能下载资料了。我家还开了朵小花，堂堂正正的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保护，认真做好三件事》，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看到同修们风雨不误，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众生，我也深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越来越紧迫。我体悟到，要做好三件事，学法是根本。在疫情期间，因为不能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我就在家里自己安排学法、练功、背法和打真相电话。我争取每天学三讲转法轮，每天坚持背一小段转法轮，并且每天都系统地学习师父的各种经文。除了睡觉的四五个小时之外，学法做三件事每天都安排得紧凑，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活虽然觉得紧张，但感觉状态很好，心里很充实。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一路坚守誓约，正念正行地走在回归的路上。第一部分，向内找，过好家庭关。我的老伴儿不修炼，以前由于对大法真相了解不多，认为我们劝三退是参与政治。也因为他的弟弟也是大法弟子，曾经被抓被判刑，导致他妈妈过早去世，因此他对大法的误解更深了，也曾经不准我去真相点讲真相劝三退。疫情初期，看到我全身心投入在做三件事上，老伴说，看见你早也读，晚也读，中午还读，不是练功就是背法发正念，那家务谁来做呀？他不理解也很反感，时不时的还对我发脾气。我通过大量学法，心性提高了，在法理上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但是你们修炼中的境界，你的修炼状态， 会体现在工作当中，会做得很好，把你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于是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只顾学法练功，很少做家务事，对老伴儿关心也不够，也很少和他交流。找到后，我就尽量做好家务后再做自己的事，给老伴儿买衣服，嘘寒问暖，多关心他。去年老伴儿的家人因投资做生意失败，要向我们借几十万元人民币还债。开始我不想借，因为我知道这位亲属是没有能力还的，而且这钱我是准备买房用的。我老伴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很重亲情，知道这时候几天都睡不着觉，叫我把钱借给这位亲戚。那几天我心里觉得很烦。忽然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段法打入脑海中，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让你过些难呀，常人放不下的东西全让你放下。我悟到这是让我放下利益之心。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就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一直为后人着想啊。我悟到了，发生这件事第一就是要我放下利益之心，第二就是要站在老伴的角度替他着想，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也帮他的家人还债。就这样，我们把钱借给了他的家人。通过大量学法，我的心性提高了，做事也按修炼人的要求去做了。看到我的变化，老伴也从反对我出去讲真相，变成了支持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情。我带回来的一捆捆真相报纸，他有空就和我一张张叠好捆好让我去发。我除了在平台打电话外，还用三部小莲花手机，一部自播手机给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发彩信劝三退。我经常外出，不在家的时候，老伴主动帮我开关小莲花手机。为了让我全身心地投入修炼和各种救人项目，他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因为我家人口多，连同亲家七八个人同住，环境比较嘈杂，一楼只有一个房间，我和老伴儿住在一楼的房间里，所以我的学法背法参加网上各种交流和打平台电话都是在房间里进行的。老伴儿也经常在听，无形之中让老伴儿受益很大。渐渐的，他也生出对大法无比尊重和虔诚的心。有时听到明慧交流文章时，他竟然流出了眼泪。我家有一块菜地，离地面有三四米高，分两级台阶，是用石头砌成的，下面是水泥地面。有一天老伴儿去浇菜，不小心从最高处摔了下来。我女婿在楼上听到砰的一声，赶快跑出去，我也跟着跑出去，看见老伴儿躺在水泥地上，我连忙大声说，你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儿就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赶快扶起他，他嘴里还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走了几步，我问，你没有事吧？他说，没事儿。我看看他身上没有一点伤，只是在腿上轻轻地擦了一点皮。一个60多岁的人，从3米多高处摔下来，竟然毫发未损，这真是个奇迹，大法太神奇了，叩谢师尊的救命之恩。第二部分，在社区投信箱的修炼过程。师父在《红岩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随着正法进程越来越紧，我们除了在真相点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还去各个社区给每位住户投放真相报纸。开始时，我都是搭同修的车去派发，因为同修都有各自的工作和项目，我想不能老麻烦别人，我就自己拿上很多报纸，推上车子，再搭公交车到各社区派发。在这期间，我给女婿学会了手机导航，使我不但不会迷路，还能结合地图一起使用，用来确定已经派发过的街道，避免漏派和重派的情况，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有一次去离家比较近的街道投信箱，走到一条只有十多户人家居住的街道时，我抬头一看，这条路很陡，坡度很高，心里马上产生了一种畏惧感，但我还是爬了上去，一边走一边觉得气挺胸部。走到最高处，刚把报纸投进信箱，突然出现一阵晕眩，我扶住了信箱，就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有点好转，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向内找，发现自己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要自己这么辛苦呢？其实是一个安逸心在作怪，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来迫害我。我就马上发正念清除所有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在派发报纸的同时，看到有缘人，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后来觉得推车子去派发速度太慢了，我就买了一个很轻的背包背在身上，背包里能装200多份报纸，手里再提一个装满报纸的袋子，这样走街串巷非常方便。我每次都是从早上8-9点钟发完正念后开始，一直到下午2-3点钟派完才回家。有一天因为大雾刚过，路面很滑，我背上背着报纸，手里还拿着报纸，急匆匆的一不小心脚底一滑，身体失去重心，眼看就要跌倒的那一瞬间，我稳稳地站住了。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心里一遍接一遍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样的事情已经是第3次发生了。有一次去派报纸，背着很重的报纸从家走出去搭车，从家走到车站要10多分钟，走到一段斜坡路的时候觉得很累很辛苦，这念头一出来，我就马上悟到了，修炼就是苦，吃苦就能消业，把那个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哪有舒舒服服就能长功的。我就这么一想，马上脚步就轻松了，不累了。在派发报纸的这段日子里，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奇迹，时间好像都安排好了似的，只要我出门就能顺利搭上车，不耽误时间。当派发完报纸往家走，走到车站车就来了，这大大节约了我的时间。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在我的救人路上一直加持着弟子，何时谢谢师父。有一次我在社区派发报纸，看到一位华人中年女子从家里走出来，我就走上前和她打招呼，我说，你好，出来散散步呀。她说不是，她只有15分钟出来跑跑步，然后就要回去开会了。我对她说，我们今天有缘相遇，我看得出来你人很善良，我有一件好事情告诉你，现在大家都在互相传递一个信息，就是顺天意，做三退，保命保平安，你听说过吗？他说他没有时间了，要跑步了，让我跟他一起边跑边讲。我就背着报纸，手还拿着一袋报纸，跟他一起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大约跑了4-5分钟吧，真相他也听了，也可能被我的诚意打动了，最后他退了团， 并对我说谢谢。还有一个华人男子看到我派发报纸，就问我是不是派发大纪元报纸，是义务派发吗，并说你们很辛苦呀，这么热的天气还要出来，你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这里是山路，高低起伏的，住户也稀少。他说你应该去住户密集的地方派呀。我告诉他我们的报纸是铺开式派的。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又说路陡，你会很累的，累了你就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我回答说我不累。他又说你们出门在外英文也不大懂，遇到不好的人你就躲开他，别吃亏，出来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啊。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他已经退了。第三部分结语。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我悟到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在正识法中才能正念正行，遇事向内找，才能归正不正确状态，只有学好法才能走正自己的路。让我与大家都能有颗精进实修的心，认真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世人的期盼，坚守誓约，抓紧救人。今年五月份，我发现家里的大门上方，我俩的卧室窗户的玻璃上，窗沿的砖头上，窗侧的砖头上，一共开了90朵洁白无瑕的幽檀婆罗花。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谢谢师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我提高的同修。以上是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